大家新年恭喜！刚刚在旁边走到，就跟一个弟兄说新年恭喜，没有想到他年纪已经不小，他跟我说红包拿来啊！我打电话回去给我爸爸妈妈，我妈妈就说刚刚我弟弟才发红包给他们哈，所以现在我们角色都不一样了，现在我们不再是说收红包，是发红包。好，我们今天早一点开始好不好？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带着感恩的心，带着喜乐的心，能够迎接周国的新年。主，你让我们虽然漂洋过海离开我们的家乡，但是感谢你让我们在美国这个地方也有这么样的一个家，在父神的家里面，我们弟兄姐妹一起在这边庆祝春节，一起过节过年。主，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今天也求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主，我们今天要查考一个题目，是关于家庭。我们中国人很重视我们的家，我们在过年的时候，我们也一家一起在这边相聚，我们也盼望你将你的心意今天早上再一次这段经文能够显明给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年的元旦的时候，我们分享关于我们的人生。那今天我们中国的新年呢，我们中国人都喜欢家庭在一起过年，所以今天早上我想跟大家用一个题目来分享，是关于家庭，也刚好是耶稣借着几段经文来跟我们分享关于家庭的一些信息。我们一起来看看今天的经文。我知道去年我们的教会也有一个很大的挑战，是在去年五月的时候，我们教会的长老团跟我们分享一些关于婚姻方面的一些原则 guideline， 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引起很大的回响跟讨论。那他们那个 guideline revision 一次又一次，最后到第四次还没有定稿，到现在也还没有定稿。我知道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那时候大家都蛮emotional 在这件事情上面。我想经过九个月了，昨天前天在准备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说是不是要在这方面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一些 我的一些看法，我的心得。当然我不是要跟教会有所冲突，或是跟他们的看法不一样。事实上我再回去平心静和的看他第四个 revision 的时候，发现其实跟我从圣经上面的话语所领受的并没有相去很远。我还是要说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所以才会说这个地方经文说法利赛人用这个来试探耶稣，因为这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但是我今天也不要只是专注在这件事情上面，我希望能够更大的一个眼光，我们来看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对我们的家庭的看法是怎么样。但是我们按部就班来，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新闻。其实这两段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我们几个礼拜之前在路加福音也有很短的一句话接触到这个问题，但是那只有很短的一句话，跟这边有一点重复，所以我不把它列在这个地方，因为那是连接在其他的故事上面。但是马太跟马可把这件事情写得更仔细。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一到十二节，耶稣说完了这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有许多的人跟着他，他就在那里把他们的病人治好了。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 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你们的心硬，所以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那倒不如不娶。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够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够领受。有些人生来有独生的恩赐，有些人是被迫独生，有些人是因为天国的缘故他守独生，但是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马可福音也是很类似，我就不再重复这段经文，非常的类似，只不过有些人特别如果眼尖的有特别看到说，在马太福音第九节 讲到说，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什么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但是在马可福音，他并没有那句话。第十一节，耶稣对他们说，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辜负他的妻子。而且有一点点不同是，马太福音是在大庭广众之下，他们在讨论。马可福音第十一节，耶稣跟门徒所讲的这句话，是在屋里面，当门徒还要再一次问耶稣的时候，耶稣再一次回答他的观点。我们看看这两段经文。当然，我希望今天我们所分享的不是只是局限在婚姻，我想我们用整个来看我们的家庭，所以我也把下面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十三到十五节，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耶稣给他们按手，就离开那地方去了。很类似的，在马可福音、在路加福音都有记载这件事情。我们以前在看福音书的时候，一起看的时候，跟弟兄姐妹分享过，越是多的福音书提到，表示越重要，对不对？越重要。当然有一些其福音书没有提到的，约翰福音他愿意补足这些信息，路加他记载一些别人没有提到的事情。但是如果有一件事情是四福音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提到，就表示这是蛮重要的一个信息。那就像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我们今天用一个题目，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家庭。家庭，我们中国人都很顾家，我们很高兴一起过中国的农历新年。但是什么是家庭呢？家庭生活包括了哪些层面？我想家庭就是有关系的家人所组成的一个团体。当然从小到说有小两口也是一个家庭，有小朋友出生那也是一个家庭，到中国人有一些大家庭，那个叔叔伯伯好几代住在一起，那也是一种家庭。我们都有不同的一种家庭。在美国还有另外一种家庭，这是以前我们中国人比较不会碰到的，他们有一个单亲的父母亲跟另外一个单亲的父母亲结婚，把两边的小孩子弄在一起。我从小就在台湾看一个美国的一个节目，叫做 Brady Bunch， 有没有看过那个故事？一个爸爸带着三个儿子，一个妈妈带着三个女儿，他们在一起，他们那也是一种家庭。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不跟大家说我们戴着有色的眼睛说可不可以离婚，可不可以再结婚，我们待会会详细来思考这些问题。但是我们看到就是在这世上，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有各式各样的家庭，就是有关系的家人所组成的一个团体。有哪些关系呢？我们很熟悉的就是从小我们生出来，我们就知道我们有父母亲，以后我们长大以后，我们希望能够成立我们自己的家庭，有我们有夫妻的关系，我们生儿育女，然后我们自己有很多的兄弟姐妹的关系。当然我在这边没有提到其他什么叔叔伯伯，把这些家这个关系再重复加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种不同的家庭。那我们有 inner 比较亲近的家庭，但是我们有我们外在的所有的家庭，但是这就是所谓的家庭。那为什么要有家庭呢？家庭的功能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从圣经来看，神创造人一开始他是造一个人还造一个家。我们知道他造了亚当之后，看那个人独居不好，他就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一开始他就造一个家庭，而且他造亚当之后，他为什么还要再造一个配偶夏娃呢？他的理由是什么？他说那人怎么样？独居不好。如果我们去看创世纪的话，从第一章每一天创造结束之后都会讲一句话，说神看为什么？神看为好。 It's good, it's good, it's good。 一直到最后他造了亚当之后，看为怎么样？不好，那人独居不好。所以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呢，他知道我们人有些时候会软弱，我们不是只能单靠我们自己。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我要造一个配偶怎么样？帮助他。两个 keyword， 一个是配偶，配偶是表示他们两个是平等的。今天我们如果讲到婚姻，有很多不同类型的婚姻。有一种类型叫做主仆式的婚姻，一个是主人，一个是仆人。如果我们到日本去，我在日本长大，日本我们都知道他们是大男人主义，他们的先生就像主人一样，他们的太太呢，哇，都是仆人，都是在招呼，要做做东做西， 那个关系不一定是一个配偶的关系。那有些人在美国也有一些相反的现象，有一些太太在上班，先生没有工作啊，那太太讲话就比较大声了哈。所以有一些时候双方有些时候是一种主仆的关系啊，有些时候我们的关系是我们用中国人比较可爱的说法，欢喜冤家哈。我们爸爸小时候就跟我说，以前夫妻就是上辈子欠债，所以现在才会在一起，就常常吵架。所以有些夫妻在一起是彼此吵架型的。那在现代的社会还有另外一种夫妻是互不干饭，你过你的生活我过我的生活，有些时候甚至住在两个地方，名是夫妻但是实呢并没有。特别我在台湾这几年碰到很多我的朋友同学，他们也并不是自己要这么做，但是因为工作上的关系有些时候需要分开两地。我知道这在工作上的时候有些时候不得已，但是如果一分开五年十年长期这样下去的话，那个关系不在那个地方。那另外一种即使是住在一起呢，反正你过你的生活我过我的生活，彼此互不相犯，那也是并不是一个配偶的关系。所以神在这个地方在圣经当中所记载，他用一个字叫做要造一个什么配偶，是互相平等的一个关系，而且互相配合的，而且是偶就是两个彼此互相配合配偶的关系。而且他造一个配偶来做什么？帮助他。以前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常讲一句话，我们很喜欢我们的辅导跟姐妹讲说，你们神是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不是来管辖他。常常我们太太常会管，然后我们新娘就是新的娘，这是以前我常常讲的哈。以前一个在家里妈妈管，现在娶一个新娘就是新的娘管哈，在家里一直管哈。所以并不一定是来管他，是来什么帮助他。我知道有些时候太太喜欢管先生，是说我是要帮助他哈，但是有些时候变成太唠叨了，有些时候不是帮助，有些时候反而是 negative。 不，这都是我们提醒我们的。但是最主要的目的，为什么要成立一个家？我们如果把眼睛放宽一点点，其实不只是配偶，其实父母儿女，我们兄弟姐妹，他是不希望我们独自一人，他希望我们彼此能够帮补，能够彼此配合。我们知道兄弟姐妹，尤其是我们个性不一样，有些人比较大胆，有些人比较懦弱，有些人比较乐观，有些人比较悲观。在一个家里面，我们怎么样彼此能够 来配合，能够来彼此帮助。传道书第四章这一段经文，我们很快的我们来念一次看看。来，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扶以 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怎么样？没有人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所以两个人比一个人好。传道书接着下讲到说，两股绳子不容易折断，若三股的话怎么样啊？我们希望在一个家里面呢，是能够彼此帮补，能够彼此帮补。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再想想看，其实神当初造男造女，除了说我们彼此帮补之外，也一定要有男有女才能够怎么样生养下一代。所以家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能，是借着家庭能够生养。而且我除了生养之外，我还写另外一个字叫什么？
教养。
我们当然生养这两个字，生比较简单还是养比较简单？生比较简单。很多美国人特别是有一些黑人，他们很年轻，他们不懂事，他们就生了小孩。生小孩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养容不容易？养不容易，常常生病啊，你要给他吃，你要给他，但是还在比较起来，我们除了养还要怎么样？还要教他。哇，教更不容易。所以神当初他要有一个家庭，是希望能够借着家庭能够生养教养下一代。这个经文大家很熟，他说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对他们说要怎么样？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所以神对一个家庭给予的一个使命，就是要生养，希望能够我们能够治理这地。大家知道说，有人说，哎，忠信你没有遵照这个圣经原则哈。其实我不是不遵照，我跟玉芬我们两个，我们并没有特别说我们要小孩或者我们不要小孩。我知道有些人就是有些人可能没有办法有。我知道有一些人他们是故意不要。我跟大家有解释一下，我们不是故意不要。但是所以玉芬就星期天多忙一点，她星期天在做什么？在帮大家带小孩。我们只要带一天就好，你们要带六天。所以我们在大家庭里面，我们没有办法生，但是我们可以帮忙 帮忙做教养的工作。那他姐姐的女儿最近来跟我们，我们也是把他当作自己的小孩一样，我们学着怎么样去带领他。所以我们神的心意是说，我们借着家庭能够生养下一代，能够教养下一代。我前几个礼拜讲到，等到他们长大了，我们不再称他们儿女，我们称他们为什么？弟兄姐妹。他是神给我们的产业，但是我们在神里面都是弟兄姐妹。除了生养之外，我为什么刚刚特别强调教养？因为像在生命记他怎么说，我们一起来念，来，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除了我们在神面前过一个敬虔的生活，我们来参加主日学，我们参加崇拜，我们学习神的话语之外，我们需要把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学到的，也要跟谁分享？跟我们的家人，跟我们的儿女来分享。不只是关心他们是不是这学期拿 straight A， 是不是能够上好的学校，上好的大学，是不是能够将来有一个好的工作。更重要的，他这边讲到在生活当中，无论在家里坐，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有些时候我们很难谈论，是因为有些时候我们自己都做不到很多事情。但是我想，我们越是让儿女们知道我们在神面前也是罪人，爸爸妈妈不是完全的，但是我们爸爸妈妈愿意学习。我知道很多的父母亲可能从来没有跟小孩子道歉过，但是我跟很多的弟兄姐妹分享，他们常常他们觉得最感动的时候是当他们父母愿意在他们面前承认他们在神面前他们也是人，他们也会犯错，但是他们愿意跟儿女一起来学习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儿女心里头的感受会不一样。所以我们并不是道貌岸然，或是假装我们是 Superman， 是 Perfect Man， 因为我们都不是。但是这并不表示说我们就不要跟他们谈这些事情。神盼望我们能够跟他们在家里面一起来分享神的心意，有些时候连我们都没有办法做到神的心意，但是至少让他们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不是只是这世人的心意是说上好的学校，将来有好的工作，以后赚大钱， American Dream， 那个不是一切，有一些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这是家庭的功能，借着家庭能够生养，能够教养下一代。那有些人会说家庭是什么？我们说回家，我们常常把家当作一个住处，一个房子。有很多的父母亲说，我要给我的儿女一个很好的家，所以他们就要两个人都要去工作，要工作很长很长的时间，然后才能够 afford 这个 mortgage， 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房子。但是我们知道家在不在乎这个建筑物，就像我们的教会，我们教会是不是这个建筑物？我上礼拜在这边分享说 Greenville 他们那个一个美国的教会被人家放火烧掉了，他们教会还在不在？教会还在，他们在 parking lot 可以崇拜，他们在家里面小组，教会还在，教堂被毁了，教会还在。我们的家庭房子只是一个外壳，但是重要的是我们里面的人。所以家不只是一个房子或是住处，家是一个我们知道有爱、有生命、有感情的交流的一个地方。我们盼望我们时时给小孩子一个感觉说家是一个温暖的地方，当然有一天他们翅膀硬了，他们希望能够自己过独立的生活。但是我知道有很多在主里面弟兄姐妹，他们永远把他们家打开，他们的儿女将来不管是读大学或甚至结婚了，碰到什么事情希望他们随时可以怎么样回家里来，可以跟父母亲谈心，他们受伤害受挫折有一个地方可以去，什么地方？就是这个家，是一个温暖的地方，是一个不受时空限制的一个地方。我感谢神，现在我每一年我都还可以回台湾一两次，我还会去看我父母亲。我一直感觉说没有错，我有一个家在这里，玉芬跟我这是我们在这边的家，但是我在我父母亲那个地方还是有一个地方我常常可以回去。家是有这样一个功能，不只是一个住处，不只是一个房子，乃是有爱、有生命、有感情的交流的地方。反过来，如果一个家只是空有虚表，虚有其表，一个房子一个住处，但是里面的家人完全没有彼此的交流，那是不是一个家？那可能就不是一个家，那只是一个住处，只是一个住处。 好，那我们今天开始进入我们每一个不同的关系，我们可能会在这第一个关系上多讲一点，因为今天我们的经文是针对第一个这个最重要的关系，就是夫妻的关系。神对夫妻的关系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心意呢？ 我们知道婚姻是神所设立的，神爱我们，他会为我们预备适合的配偶。我们刚刚读的那段经文，耶和华神说那人怎么样，独居不好。神常常会看到我们的软弱，我们的需要，所以我相信神他会为我们预备一个不一定是最好的，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儿女能够娶或是嫁到一个最好的人，但是最好的人不一定适合他们。我想神为我们预备不一定是最好的，但是我们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最适合、最能够配合的一个人。所以他这边讲到说，神必会为我们预备一个适合的配偶。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就为他造一个配偶。他怎么样造他呢？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什么肋骨，用取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他的跟前。当然很多弟兄姐妹听过很多牧师讲了不同的道，所以为什么用没有用头盖骨，就常常压在先生头上，为什么没有用脚骨，常常被先生踩在脚下，他用哪一个骨头？肋骨是旁边的。而且为什么用肋骨？有人讲一句话说，谁会让一个男生最心痛？当然就是他的配偶了。在肋骨就在心的旁边，哇，常常这边痛，就是你最心爱的那个人会让你痛，心爱你的人让你痛。所以我们知道婚姻是神所设立的，神爱我们必为我们预备适合的配偶。当然我们常常还是会 面临一些问题，我们看到一些我们所心爱的人、所关心的人，他们好像一直都还没有适合的对象。我弟弟到现在也还没有，我常常在为他祷告，希望神能够给他预备。我们刚刚在经文里面看到耶稣并没有抹杀这个事实，他说有些人单身，有些人是什么？是天生的。天生的代表什么？待会有机会我们来谈一谈。有些人说他同性恋，有机会有时间我们来讲关于同性恋的事情。有人说这是他的基因作祟， partially true， 但是那个不是一个借口。我们的基因呢，我们会不会想讲谎话，我们会不会偷东西，我们会不会有罪，这是从哪里来的？从亚当的罪基因下来的。但是这不能够成为我们的借口，说我可以这么做。所以我还是要说，我看到很多的 research， 很多人同性恋说这个是我身不由己。我们不要跟他说你只要用意志就可以。我知道有很多的时候可能是基因上的问题，因为没有错，我们人犯的罪，但是这不能够成为我们能够放纵去过这样的生活的一种借口。 我甚至听说有很多的基督徒，他们知道他们有这样子的倾向，但他比别人需要花更大的努力能够不去做神不喜悦的事情，他们甚至还要面对更多弟兄姐妹的眼光。我请问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教会今天有一个人他说我是同性恋，大家会怎么样？我们人的骄傲常常会去 reject 这个人。我希望我们教会可以包容这样的人，特别是他知道他有这方面的倾向，但是他想要去克服他，他比其他的人更需要弟兄姐妹的什么去支持 support。 我们有机会来谈这方面的信息，但是我们知道耶稣都承认说有人是生来的，啊，有人是不得已的环境的，有人是为什么缘故，像保罗他是为了传福音的缘故，他没有办法有一个家。所以有一些人可能还是没有办法，但是我觉得我常常还是鼓励我弟弟，还是继续，我还是继续为他祷告。我们看到最近台福教会那个游国雄牧师，他也是年纪很大，才神为他预备一个很好的妻子来帮助他，是以前我们教会陈华庭陈波波的女儿。他们现在，他们两个都是年纪蛮大了才结婚，但是他们现在配合得非常好，在这边服侍。我还是相信神在他的时候会可能会给我们预备一个很好的配偶来彼此帮助。因为当初他看到亚当就觉得他独居不好，这在神的心意里面常常他 会纪念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知道婚姻是神设立的，他为了爱我们的缘故为我们预备一个适合的配偶。但对我们的夫妻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心意呢？我们刚讲到他是用肋骨所造的，亚当看到夏娃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神并没有再用其他的泥土或是用其他的事情造一个女人，他用什么造？用男人的肋骨来造。所以表示我们夫妻的关系是一个最亲密的关系。创世纪又这么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这个赤身肉体并不羞耻，我们知道 我们一直在讲人有三个层面，有包括身，有包括心，有包括灵。这个赤身肉体包括这三个层面。我们夫妻在一起，除了说我们肉体赤身肉体之外，我们是不是在心里面能够坦然，能够并不羞耻？我们在灵里面，所以他们是一个最亲密的一个关系。我们中国人有些时候甚至不太能够接受这段经文，因为他说要离开什么？离开父母。这并不表示我们不需要孝敬我们的父母亲，待会我还会谈到父母亲父母儿女的关系。但是神的心意是，他觉得夫妻的关系甚至比我们父母儿女的关系更重要。所以我们在座的父母亲，不要为了儿女们去牺牲了夫妻的关系。我们美国人叫做 empty nest， 毕竟有一天我们夫妻在一起的时间会远比我们跟小孩子在一起的时间多。我最近听到有一些家庭，他们从小那个妈妈就很爱她的女儿，然后花很多的时间跟女儿在一起，跟先生有，但是不是那么多的时间，然后她为她怎么样预备读小学读中学，载她去学东学西，甚至她大学她要申请哪里，她说她申请到学校她就要搬过去那边跟她一起住。我们看到有些父母亲非常非常爱他们的儿女，但是我们毕竟要承认有一天怎么样，他们会有一个比父母亲更亲近的人出现，那是神的心意。因为我们父母亲不能跟他们一辈子，我们父母亲也没有办法去填补他们心中有一个空，父母亲没有办法，只有夫妻才有这样子的一个办法能够填那个空。所以这是对我们父母亲的勉励，我们有一天需要 let go。 因为神的心意呢，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但是我们讲到彼此夫妻的相爱，这世上给我们的观念，我们才刚过情人节，很 romantic， 这世人的爱的想法就是啊，我要第一眼看到有那个 chemistry、啊、有火花，彼此能够吸引，然后我们很相信这种 chemistry romantic。 但是我们发现很多时候结婚一段时间之后，这些东西还在不在？可能就没有了。怎么回事？那时候不是很吸引我的吗？现在怎么变成黄脸婆、我们有很多的这些改变在哪个地方？以前我都以为，连我都以为，好像我们男女在一起就是彼此吸引，这是天造之合，英文叫做 we meant to be together， 我们本来就应该注定是要在一起的。神为我预备的那个在哪里？我希望出现，我可以跟他永远和好在一起。但是后来我渐渐才知道说，其实不是这样。即使是天造之合，如果没有人为的努力，可能也没有。我在圣经当中我最羡慕的一对是以撒跟利百加，有没有听过他们的故事？在旧约创世纪，这个以撒的父亲他想要为他的儿子以撒找一个妻子，他就派他一个很忠心的仆人出去找。后来那个忠心的仆人找到利百加，是谁帮他找到的？是神帮他找到的。神很清楚的印证说他要找谁来做以撒的妻子，利百加。我看那个故事一看就没有错，这就是神的带领，这就是神的心意。他们后来有没有在一起？有。后来他们怎么样？到年老的时候彼此互相欺骗，对不对？一个喜欢小儿子，一个喜欢大儿子，有没有看到那个故事？以扫跟雅各的故事。你看年轻的时候那个是天造之合，到了年老呢彼此互相欺骗。哎，我看到说即使是天造之合，我们人还是需要努力。我们的彼此的感情并不是说因为这是神的心意让我们在一起就保证永远不会碰到问题。我们人是软弱的人，我们人都是自私的。几个礼拜前我讲到爱的相反是什么？自私。不一定是要恨对方，我们爱的相反是自私。所以每一次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说，我比较喜欢去参加，不是说喜欢参加，我不希望有任何人过世，但是我比较多去参加葬礼，与哀哭的人同哭。我比较不那么热衷的去参加婚礼。我以前跟大家讲了一半的理由，今天会跟大家讲另外一半的理由。有一半的理由是因为已经有很多人跟他们同乐了，所以好像我多一个我少一个我并不是那么重要。当然有一些很 close 的朋友我们还是愿意去祝福他。但是另外一半的理由是什么呢？我父亲是牧师，我父亲帮许许多多人证婚，基督徒，请问有没有离婚的？有没有婚姻破碎的？有没有我在小孩子印象非常深刻，半夜三点钟打电话来，我爸爸妈妈就得去，我父母亲就是传道人，是牧师。很多家庭有这些问题，他们每次要去面对。所以我老实跟弟兄姐妹说，我看到夫妻之间的丑陋面远比看到他的好的那面多，因为我父亲是牧师的缘故。 所以我看到说你要有这个 commitment， 两个人在一起，我觉得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并不是说简单的媒妁之言或是看过几次，我们要很清楚的看到神的心意是如何。我们刚刚读到一句话，我待会会多讲一点点，他说神所配合的怎么样，人不可分开。我请问弟兄姐妹，你怎么知道那是神配合的？神有没有给人自由意志？神有，人有没有按自己的私意去跟一个不是神的心意的人结婚？有没有可能？有。但这不是借口成为离婚，我们待会会多分享一点点。但是我是要先跟弟兄姐妹分享，两个人在一起是一件很重要很慎重的事情，很神圣的事情。我们要 make commitment 之前，特别是基督徒，我们要很清楚神的心意。一旦 make 这个 commitment， 并不只是当初的 romantic， 是我们的爱情让我们就好像可以 carry 我们一辈子，不是。我们需要人为的努力。我每次跟玉芬去参加婚礼的时候，牧师总是要念一段经文，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记不记得这一段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我们结婚都喜欢念，每次念的时候玉芬就在那边你看，我以前每次那样子的场合我心里就很自救啊，我都没有做到。爱是不喜欢不义，不喜欢真理啊，爱是不轻易发怒，随便一个拿来我好像都 不及格。所以每一次我看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以前我都觉得这好像是一个律法，好像是一个标准，每一次去参加婚礼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啊，我不够标准。我跟弟兄姐妹分享过，直到有一次我听到一个牧师讲 一篇信息，他说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不是律法，是一个应许。为什么是这是不是律法是一个应许呢？因为他讲到一个爱的真谛，完全的爱，只有谁有那样子的爱？只有神有那样子的爱，我们靠我们自己人不可能。所以他说这是一个应许。怎么说是一个应许呢？如果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愿意让神的爱进入我们的心中，我们慢慢慢慢说不定可能会有那样子的爱。如果我们没有跟神在一起，我们不可能有那样子的爱。按照我们的人为，我以前年轻的时候，大家知道我很喜欢写诗歌，我常常以前年轻的时候我想法是说啊，我今天有灵感我来写一首诗歌，我就很兴奋。但是等到我年纪渐渐大，我这几年在写诗歌，发现说我有灵感那只是一个开始，我有灵感所出来的这首歌需要经过很多的时间去琢磨，去修改，去 polish it up。 我有写过一首歌，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那首歌。以前我写的歌很快，有些时候我写一首歌是从家里开车去上班之前路上就写好了，也有那样子的歌。但是那首爱呢，我大概写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怎么说，我有一个 idea 出来之后，我不断的花很多的时间功夫去修改，去想这个歌词的内容跟这个旋律，一个月之后才完成。但是那件事情也让我了解到，爱本身并不是只是一个灵感或是一个 attraction， 爱是需要去努力的，爱是需要去努力的。所以我们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怎么样才能够彼此相爱？我们要先要能够认识神，亲近神，而且经历了神的爱之后呢，我们才能够用我们的爱来爱我们的家人。所以为什么前几个礼拜我们也分享过这个信息，耶稣曾说，如果你们没有爱神超过你们的父母儿女的，你们就不配来跟随我。我还是要说，耶稣基督并不是说要我们舍弃我们的家人不顾他们，而是他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真正知道真正的爱是什么，我们才更能够去爱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儿女。所以我们需要先学习认识我们的神，认识真的爱是什么。我们人的爱有些时候是溺爱，我们人的爱有些时候是过于公义的爱，管教非常严厉，这些都不是真的神的爱。我们需要先认识神，亲近神，而且经历了神的爱之后，才能够用神的爱来爱我们周围的人。上个礼拜我们讲的那句话，他说你们要饶恕别人好像我们的神饶恕我们一样。真的，我们如果没有经历过神的饶恕，我们怎么能够去饶恕别人？但是当我们经历过神在我们身上的怜悯饶恕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去爱我们周围的人。所以在以弗所书，我们在参加婚礼的时候也常用这段经文，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当然现代的女性看到这一段都常常觉得说不可思议，为什么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但是不要忘记这一段后面还有一句话，他说你们做丈夫的怎么样，要爱你们的妻子，爱到什么程度？可以为像基督为教会舍身一样。 如果先生爱妻子到那样一个程度，他在家里面要做一个属灵的领导的时候，妻子也真的是能够顺服。我们真的是需要能够认识神的爱，亲近神，并经历神的爱，才能够真的是按神的心意来彼此相爱。这是神对夫妻关系的一个心意。好，我接下来要讲一些不太容易讲的信息。我知道为什么不容易讲，因为刚刚我们来想这个问题，今天读的经文当中，法利赛人是用什么样子的一个题目来试探耶稣？而且我在这边问一个问题，说为什么这个问题是一个试探？为什么这个问题是一个试探？我们就用直接很明白的话语，我们今天要花一些时间来讨论两个议题，一个是离婚，一个是什么？再婚。这是一个很难的，在教会里面很难的一个题目，很惹人争议的议题。即使在今天的教会呢，还是有很多的争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那时候耶稣正在传道的时候，法利赛人要用这个问题来问耶稣。因为在那个时候有两派的人，一派是自由派，他觉得按照圣经所记载，只要不合理的事情他就可以把妻子休掉。另外一派说不是，一定要有很 strict 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下才可以。那什么样是比较 popular， 比较大家喜欢的？在那时候的社会，当然都是男人主义的社会，他们就是随随便便一件事情就可以把妻子休掉，这是比较 popular 的。所以他要耶稣出来讲话，如果耶稣说这样不对，那怎么样？很多人就不要跟随耶稣了。所以才说这是试探耶稣。我用一个实例好不好？去年五月，我们教会叶牧师分享这个信息之后，教会大家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他说你要分裂一个教会，去那个教会问这个问题。他说要分裂教会 有三个很大的议题，第一个是建堂，第二个是聘牧，第三个就是离婚再婚。我们教会这三个都经历过，神很爱我们教会，让我们在这当中去得历练。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题目。我还记得那是五月之后没有多久，六月我们教会来一个 candidate， 记不记得？那个牧师一来，下午在那个教室问题解答，有没有人问这个问题？因为他们不满意我们教会有一些人的看法，所以他就这个新的牧师要来，先 问清楚，你牧师你的看法是什么？如果你的看法跟我的看法不一样怎么办？我才不要骗你来，是不是？耶稣也是同样的情形。在那个时候为什么法利赛人要问耶稣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一个很难很惹人争议的议题，即使在今天的教会还是很难。我今天在这个地方，我要做一件不是很 popular 的事情，就是要谈这件事情。我们看看从圣经里面，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找到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知道当时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如果耶稣在这件事情上选择一边，我们就会得罪另外一边人。今天我们很多人对离婚再婚的事情常常会只有什么样子的心态？第一种心态是过分的公义。我很坦白的说，很多人因为心中的骄傲，所以我们就鄙视轻视或是不接纳这些经历过婚姻破碎的人。我今天讲一个不客气的话，如果有人在主日学里面教导说我的儿女绝对不嫁给离婚家庭的儿女，这样子的人，这样子的话的话，我觉得我们需要公开的来挑战。就像那时候法利赛人在问耶稣说，为什么你常常去跟这些罪人、这些税吏、这些人作息？有些时候我们过分的公义到一个程度呢，我们完全拒绝 reject 这些婚姻破碎的人。我们常讲的一句话是说，不管是谁对谁错，只要是离婚一定双方都有责任。我们都很容易讲这句话，但是我们常常忘记每一个离婚的过程不知道有多少的眼泪在其中。我最近看到一本书，我觉得那个美国作者写得非常好，他说 Divorce is not a sin but the consequence of sin。 离婚不是一件犯罪的事情，但是肯定离婚是很多的罪的结果，是很多犯罪的结果，不一定是双方。我们知道有很多的例子是太太完全被闷在鼓里，是不是？先生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后来有一天忽然就说我要跟你离婚， 我另外有一个人。我们人的骄傲就会跟着太太说，你就是平常都不化妆，你不煮好吃的菜，像我在家里我都煮好吃的菜给我先生吃，如果这样你就不会碰到这样的事情。我还是要说过分的公义，过分的骄傲，因为你没有经历过这些当中的一些事情，你不会知道。 那是什么在作祟？我们心中的骄傲在作祟。我们总觉得我们比别人好，我们的小孩总比别人的好。今天我们有这样的心态，嫁到将来别人的小孩离婚，你说我小孩绝对不会离婚，这是什么？这是过分的骄傲。我们每一个人会碰到很多事情，我们不能够了解。我为了这个议题，我真的是看了很多的书，查了很多的资料，很难相信说即使在教会里面，有些时候呢，弟兄甚至还会动手打太太的。我们常以为这种事情是只有在教会外才会有，但是没想到在教会有些时候一些弟兄还是会用暴力跟妻子相向。我看到这些 case study 的时候，我都觉得不太能够相信，那为什么会碰到这样子的事情？所以 我还是要说，很多的时候我们教会很多人是过分的公义，因自己心中的骄傲，然后来鄙视不接纳曾经经历离婚破碎的人。大家能不能够了解认同？我们希望我们不要有那样子的心。我觉得去年五月我们教会当第一次提出这样的 guideline 的时候，是因为有一点点过于公义，没有谈到神的慈爱的那一面。所以为什么教会里面有很多人心中有反弹？那是自然的，我们人都是神所造的，我们秉承神的公义，但是我们也秉承神的什么慈爱。如果你的朋友当中没有人经历过这方面，你不了解，但是很多人可能我们的朋友当中有人经历过这个，我们知道说不是那么简单。但是反过来说，我也提醒弟兄姐妹，有些时候因为我们过于的慈爱，我们过于的同情在婚姻当中受苦的人，有些时候我们就太轻易的去建议或是接受离婚是唯一的解决方式。这都是两个极端，一个极端是我们过于的公义，但是另外一个极端，尤其现今的社会啊，合不来，合不来就分手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问题为什么常常在教会里面引起很大的争端，因为有些人是过分的公义，有些人是过分的慈爱。那今天我想跟大家从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觉得真正问题的核心，这件事情很难，是因为我们常常把神的旨意、神的律法跟人的法律搅在一起。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够体会，我要花一些时间跟大家来分享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很多的时候我们把神的旨意、神的律法跟人的法律搅在一起。今天我们生活的规范，大部分的人所看到的是什么？我们法律。在美国可不可以离婚？可以。在北卡要离婚要先分居一段时间，但是如果你搬到其他地方去，有些地方需不需要？不需要，你马上file离婚，马上可以离婚。你如果搬到回教国家去，可以离婚吗？不能离婚。我们发现世界各个地方的人，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什么法律，但是法律是不是一定是对的？我要提醒弟兄姐妹，法律不一定是对的。我前几个礼拜讲到说，其实我住在北卡那么久，我很高兴说北卡一直不赞成有乐透奖券，现在有没有了？有了。他鼓励人投机去赌博，这是不是神的心意？这不是神的心意。但是北卡的法律容不容许这样的事情？容许这样子的事情。因为人的法律是从人来做出发点，那今天我们所有的价值观、我们的是非，我们常常是建立在人的法律上面。法律说可以我们就可以，法律说不可以我们就不可以。但是请问人的法律跟神的心意是不是完全 match 呢？有没有可能是合乎人的法律但是不合乎神的心意？有，我刚刚讲了，对不对？像那个乐透奖券，有没有可能是合乎神的心意但是不合乎人的法律？有一些共产国家，他们不准许传福音，他们不可以带圣经进去。像我的网站，今天我就国内的人不能够来我的网站，因为我的网站有圣经。我们从神的心意来看，他希不希望神的话语可以在国内给更多人看，可以读得到，可以。但是在法律上，他们的法律呢不允许。所以有些时候我们人的法律是跟神的心意吻合的，但是有些时候并不是。但是在讲到神的心意之前呢，我还要再提一个在中间的一个层面，叫做神的律法。因为今天我们常想要知道神的心意，但是怎么知道神的心意呢？你去祷告，然后神会亲自跟我们每个人说不同的话吗？我常常举一个很好笑的一个例子，说两个年轻人，一男一女， 那男的去祷告说我要跟那个姐妹在一起，那女的去祷告说我才不要跟她在一起。那个男的祷告说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在一起，那女的说但是神的心好像不是要我们在一起。今天如果神一天到晚跟每一个人亲自讲话的话，我们会造成很大的混乱。为什么神不常用神迹？神迹是必要的时候，特别紧急的时候神可以施行神迹，但是平常的时候他要我们回到什么？神的话语，有一个不变的话语在那个地方。今天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字叫做神的律法。我们知道旧约大部分是摩西五经里面讲到很多神的律法，今天在新约里面也讲到很多神的心意。神的心意用一种文字的方式来表达，那就是神的律法。但是还是回到这个问题，神的律法跟神的心意会不会有没有完全 cover 的时候？我们在过去几个月我们一直提到耶稣在安息日医病，记不记得？法利赛人高不高兴？不高兴。为什么？因为按照神的律法，那个安息日你甚至不可以做工，你不可以医治人。有一次耶稣的门徒走过一个麦田，就把那个麦粒安息日就是碾了来吃，法利赛人骂。耶稣说在旧约时代，当大卫带着他的随从在逃难的时候，有一次到圣殿当中，看到圣殿当中有饼，那个饼是只有谁可以吃的？祭司可以吃的。按照神的律法，那只有谁可以吃？只有祭司可以吃。大卫跟他的随从有没有吃？有吃了。谁在替大卫跟他的随从讲话？耶稣在替他们讲话。这个例子是谁举的？是耶稣讲的。耶稣说你看那个例子，大卫跟他的随从也这么做，表示说神虽然有神的律法，但是有些时候神的心意能不能完全用律法来表达？很难来表达。我们知道学法律的人就知道，你一开始定一个律，你就发现你要定更多的律来让这个律能够完全。在法律上可能有些时候当你定一个法的时候，你可能下面会有一些但书，就说但是在如果这样的情形之下那就没有关系。我举一个例子，如果说在我们家里面国有国法，家有家法，许玉芬决定定一个家规，说太太煮饭，先生洗碗，我们就定一个家规，说每天没有关系，我说我不会煮，他们你不会煮没有关系，那太太煮好了，那先生负责洗碗。好，我们就写下来，这个是我们家有家规。写下来之后吃饱饭我就乖乖的去洗碗，这是我们家的家规，我们要发了。但是等到譬如说星期六晚上我就跟玉芬说哎，我们吃饱饭了，但是我明天主日学还没有准备好。那许玉芬说你还没有准备好那你就去吧。那所以我说今天如果我要准备主日学我可以不洗碗，是不是？那如果家规是不是要再加上这一条？好，那如果再加上去说啊，我今天很累，我昨天晚上才去 Duke 学生团去带决，我今天很累，我可以不洗碗吗？那许玉芬出于爱心说你很累，好，先生很累的话可以不洗碗，是不是？那个家规还要再加上这一条，是不是？等到有一天我跟他说我很累，我今天能不能不洗碗？你为什么很累啊？好笑，看球赛看得好累好，不行，你乖乖去洗。所以我们还要再加一条，即使是很累，如果是看球赛或是去玩乐很累还是要洗，是不是？我们看到说要知道一个人的心意要写下来容不容易？我们一旦写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很难去包括所有的一些 detail 一些情况。我们要写成律法，写成法律很难很难。很多的神的心意放在律法当中的时候，我们发现这是很难去 cover 所有的全部的情形。像刚刚那个例子，大卫带着他的随从到那个圣殿当中，神的律法是说除了祭司不可以吃，你看神的心意是什么？紧急的时候还是可以吃。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例子呢，扫罗他本来要等着祭司来献祭，祭司有没有来？还没有来。扫罗他怎么样？就 go ahead 去献祭。神喜不喜悦？不喜悦。因为这是扫罗的什么？骄傲在作祟。为什么一定要祭司献祭？我也可以献祭。那是扫罗的一种骄傲，神不喜悦。但是大卫带着他的随从吃了圣殿当中只有祭司可以吃的，耶稣说哎，有何不可？我在安息日治病有何不可？安息日有动物掉在沟里面把它拉起来有何不可？所以我们知道说神的律法有些时候呢不能够完全来表达神的心意。 我们人不能够完全的拘泥在神的律法里面。如果我们完全拘泥在神的律法里面，耶稣一而再再而三的说，这是法利赛人，这只是表面的。神要我们在意的是神的心意，不只是神的律法。我花了那么多时间给大家看这三个圈圈，它有一些重叠的部分，但是它们有一些不重叠的部分。因为今天我们碰到离婚再婚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有些人是用这边当准则，有些人是用这边当准则。我今天盼望弟兄姐妹，我们用什么来当准则？神的心意。我们提到一个问题说，基督徒可不可以离婚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说，哎，神的话律法上面怎么写的。我们希望来揣摩神的心意到底可不可以，而不是只是单单看神的律法跟人的法律。我要让事情更复杂一点点，所以我问大家三个问题啊。我们没有18岁以下的哈。先生看色情网站，妻子可不可以要求离婚？你们觉得可不可以？合不合乎圣经原则？我跟大家解释为什么合乎圣经原则，因为刚刚那段经文说，如果是为了淫乱的缘故，可不可以再嫁娶？我们待会会详细来看那段经文。按照那段经文讲的，如果是为了淫乱的缘故，我们是可以再嫁娶，可以离婚再婚。耶稣又讲一句话，你们当中如果看到一个妇人动了淫念的，就是什么？犯了奸淫。把这两句放在一起看看，把这两句放在一起，先生去看色情网站，他有没有按照耶稣的标准跟别人犯奸淫？有。犯奸淫的话，可不可以离婚再婚？可以啊。但是这是不是神的心意？这是不是神的心意？我不觉得这是神的心意。按照神的律法，按照神的话语来，英文叫做 manipulate。 我们甚至可以说，哎，你看神说如果是犯奸淫可以离婚再婚，那如果你看到一个女人动淫念，所以太太跟先生走在路上看到一个，哎，先生，哎，我可以跟你离婚，而且合乎圣经原则，是不是？所以常常玉芬跟我出去，她问我一些话，我要非常非常小心。他常会问我一个问题，说，哎，那个女孩子长得漂不漂亮？以前我傻傻的都会说，哎，不漂亮啊，没你漂亮。 No, wrong answer。 我现在结婚20年，跟弟兄们来分享，正确答案是女孩子，女孩子在哪里？我没有看到啊。这是经过许多尖酸的经历学来的功课哈。OK， 所以我们问这个问题，我是用一个很 exaggerate 的方式，我要问大家问题。有些人甚至可以争论说，我可以离婚呢，按照圣经的原则。所以重要的，我们要回到神的心意。好，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对弟兄姐妹在教会结婚了，邀请许多人一起来，牧师证婚，但是他们始终没有去法院注册，请问他们在神的眼中是夫妻吗？他们是夫妻。如果有一天他们要闹离婚，他说在人的律法上我们没有结婚，哪来的离婚呢？我们分开就分开，但是大家都可以同意，对不对？这样他们算不算是夫妻？牧师都会说，我宣布你们是什么夫妻。所以那一刹那他们是不是夫妻？即使他们3天之后、1个礼拜之后、甚至半年之后才去办理法律上的注册，他们那个时候已经是什么？已经是夫妻了。好，我再问一个相反的问题：如果有一对夫妻办了离婚的手续，他们在神眼中还是夫妻吗？我坦白跟弟兄姐妹讲，我不知道。哎，我还是要把刚刚那三个圈圈，大家记得那三个圈圈有没有？一个是人的什么法律，一个是神的律法，但是还有一个呢，是神的心意。为什么这件事情那么的难？是因为这三个我们很难去拿捏，很难去拿捏。Okay. 好，我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我做一些 research， 我读了一些东西，然后从神那边给我的一些感动。我昨天晚上一直挣扎很久，要不要跟弟兄姐妹分享，因为这是在教会里面很 controversial 的一个题目。我也不盼望我讲的东西跟教会里有一些人看法不太一样的话，哇，那我又引起更多的争端。但是我是说，我们盼望我们虚心下来看一些神的话语，我们来揣摩神的心意。我不能跟弟兄姐妹讲我完全知道神的心意， 我们只能够从神的话语来揣摩神的心意是什么。但是我要弟兄姐妹 focus 专注在神的心意，不是在神的律法或是人的法律上。我们需要来看看神的心意是什么。在摩西时代，为什么丈夫可以给休书？这是这个法利赛人来问耶稣的。耶稣这么回答，那是因为那时候你们的心硬。我们回来看这三个圈圈，神的心意希不希望他们这样子就把婚姻的关系终止？不希望。但是因为他们那时候男子的心硬，所以神容许摩西这么写。所以在神的律法上可不可以这么做？神容许他们做，这不是神的心意。我们还是要讲到前几个礼拜一直讲的，一个是神 initiate， 一个是神什么容许。按照如果神有机会来讲他心意来的话，他不希望能够这样做，但是他容许他们做，有两个很大的理由。在这个地方耶稣提到一个理由是说那时候的男子的心意，但是我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理由。有一个牧师对那时候的旧约时代的时代背景非常的清楚了解，他讲到他神允许这么做完全是为了女子的缘故。很多人在想说怎么会，这个经文怎么样看都觉得是在男性欺负女性的一个经文。我们很快的看一下，他说人若娶妻以后见他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他，就可以写休书交到他的手里，打发他离开夫家。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我们先看到这里，如果我们知道他的原意，他的意思是说当一结婚马上那个时候，并不是指结婚一个礼拜之后、一个月之后、一年之后、三年之后，不是，他是指说行完婚礼那个时候。他们如果结婚之后在那天晚上有什么事情，当然中文的翻译是说不合理的事情，但是原文的翻译是说不洁。不洁在旧约有很多不同的意思，说不定他不再是完全的，或是说他曾经有什么样的事情，我们不知道这些细节，圣经也没有写，我也不要去揣摩。但是有一些理由呢，丈夫可以做一件事情，他可以写休书给他，这个女的就怎么样可以去跟别人结婚。我要说我们一看以为就是说怎么让先生可以这么大的一个自由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要说神他的心意是要保护女性。在那时候的时代社会里面是男性 dominant， 不只是犹太人，是整个世界那时候都是这样子，人类的历史发展是那样子。我们今天感谢神让我们生长在20世纪、21世纪，我们经过很多的奋斗努力，神的心意阐明，我们今天不再是这样的一个社会。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神造男造女，他们是彼此是配偶，很不幸那个时候不是。所以那个时候如果一个先生娶一个妻子回来，而且我还是要讲，我们很多人不愿意谈那个时候容不容许一夫多妻制。我们也知道一夫多妻并不是神的心意，但是那个时候呢他们这样去做，神没有把这个放在第一个 priority， 说这个是罪大恶极，他把杀人把这些事情摆在罪恶的事情上面，这些事情不合他的心意，但是他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睛。因为毕竟有些时候有太多的女性没有人照顾的时候，有一个男的能够照顾也可以，但是我们知道这不是神的心意。所以神有些时候容许这样子事情做，但是在那样男性的社会里面，如果有一个妻子被娶进来，他不得那个先生的喜悦又不能够离去的话，大家知道他的一辈子会非常非常的 miserable。这先生可以虐待他，可以轻视他，可以不理他，他甚至可以再娶其他的妻子，这个妻子不可以跟别人，他一辈子怎么样很苦啊跟这个人。我们要知道他的时代背景，这一段经文并不是给男生有这样子一个自主的权利随意他们怎么样做，但是果不其然那时候男生果然就把 这段经文这么样子读了。耶稣那个时代所有的很多人大部分的看法就是只要任何不合理的事情，哎，我这个太太从来不整理她的头发，那头发不好看不合理修掉，这是一种错误的 interpretation。 当初神容许摩西写下这样的一个律法是因为男子的心意，而且是为了女子的权益，所以神容许以色列人这么做。但是后面还有一段但书，你一旦决定这么做，你再怎么样也不可以再把这个人再娶回来了，你的婚姻关系就从此终止，这女的是 be free， 她可以嫁给其他任何人，而且你不能再把她娶回来。你一旦要做这个决定呢，你可以，但是她以后是别人的妻子，你不可以想说我以前跟她结过婚，我跟她还有任何关系，没有。因为在神的眼中婚姻的关系有就是有，一旦分离了呢就是没有了。神不希望我们在这世上很多事情非常的混乱，所以他很严厉的这么说。但是他并不是为了成全男生的这些自私的心态，其实他当初这么说是为了女子的权益。 那在新约当中，离婚跟再婚的教导，我们对神的心意有什么样的揣摩？我用我们比较柔软的说法来说，婚姻的关系是在这世上的，而我们在主里的关系与我们同工的果效是永远的。我们先从一个标准来看，因为有人说基督徒可不可以离婚跟再婚，我们先来看再婚这边跟我们讲到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可以再婚。如果你的配偶怎么样过世之后，我们需不需要守贞洁牌坊？中国人有所谓的贞洁牌坊，就是说你的另外一半死了，你要对他忠贞，你一辈子不娶不嫁，这是不是圣经的标准，或者这是不是神的心意？不是。我记得在美国在二十世纪当中最有名的一个女的 missionary 就是 Elizabeth Elliot， 她跟她第一个先生，他们到中南美洲去传福音，后来她先生被那个土著杀死了，她继续留在那边传福音。后来她一辈子结了几次婚，我最后一次看到她的时候去参加华人宣道年会，她那是她第三任先生。她说我并没有一开始就想要嫁三个先生，但是她第一个先生被土人杀死，她继续传福音，后来认识第二个先生，后来她第二个先生怎么样病死，后来她嫁给第三个先生。那一次我们在那边聚会的时候，她在那边还是在讲她第一任她先生那时候传福音的什么事情，然后之后有问题解答，有一个人实在是很没有爱心，就举手问一个问题，他说我有一个问题不是要问你，要问你的先生，因为他先生就站在他后面哈。他说你太太一直在讲他的第一个先生，你心中会不会难过、啊、或者会不会嫉妒啊？我们在主里面都是什么弟兄姐妹。我再把一个经文给大家看，徐玉芬最不喜欢我讲这段经文，但是今天他不在没有关系，我们讲。有另外一个情形之下，有人来问耶稣，他说有一家人，他哥哥结婚了，有一个嫂嫂，但是哥哥过世了。按照犹太人那时候的传统习惯，是说哥哥过世了，他嫂嫂没有人照顾，谁在照顾他？他的弟弟来照顾他。就弟弟娶了这个嫂嫂以后，他又死掉了，而且他们用一个 exaggerate 的一种情形，七个，连续七个。将来在天上他是谁的太太啊？哎，有人来问耶稣这个问题，耶稣怎么回答？将来在天上怎么样？没有男，没有女，没有嫁娶，大家都是神的儿女。这个把这世上爱情的那个，不只是一生一世，就是永恒哈的那种爱情的那种一种 dream 打破了。没有一个爱情说是我们这辈子没有，下辈子再做蝴蝶哈，梁山伯与祝英台。我们的爱情说是永永远远的。那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讲的誓词是到什么时候？直到有一方先走。这是基督教的想法，因为将来在天上没有男没有女，没有男没有女哪来的爱情呢？夫妻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夫妻的关系亲密到一个程度，连耶稣用什么来类比夫妻？他说是耶稣跟教会的关系，这么样一个亲密的关系，彼此相爱的关系。但是夫妻的关系并不是永永远远的，是只有在这世上。所以我们如果有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如果死了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有一天我们在天上，我跟玉芬常说我们在天上，我们回过头来看我们在 这世上，我们是不是有彼此同工，彼此配搭，学习在神里面彼此相爱，神给我们一个最好的一个 partner， 最 close 的 partner， 我们夫妻应该是这样子。当然我们都说、啊、有一天我们最好坐飞机两个人一起走、啊、就不用再难过，因为会难过的，因为你最好的一个 partner 走了我们会难过，但是我们将来还会相见。因为这样的一个想法呢，所以我们知道如果另外一方面过世，另外一个人可不可以再结婚？没有问题的。我们不要在那边指指点点，我们中国人的想法贞洁牌坊，这个人不爱他先生，没有这回事情。我看到在教会里面很多很多人说弟兄是弱者， 我承认我看到我们教会里面很多丧偶的弟兄都又在很快就结婚了，姐妹们都没有、哎、姐妹们都比较坚强，但是并不表示他们不可以。我们不要看到有些先生过世的寡妇，他们如果还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就指指点点，这个都是错误的想法。神容许他们在这世上继续寻求他们的幸福，与其说寻求他们的幸福，寻求另外一个 partner 继续来为神做主工。离婚跟再婚的教导，我们对神的心意有什么样的揣摩？刚刚是那段经文让这些法利赛人来问耶稣到底可以还是不可以，那耶稣怎么回答？耶稣的回答是说，他说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 凡休妻另娶的，就是范建营。如果他讲有一句话，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我自己是学逻辑的人，这边有一个 positive， 有一个 negative。如果我把它反过来，我用一种方式念，看大家可不可以接受。凡休妻另娶的，若是为了淫乱的缘故，就怎么样？不是范建营。大家可能不能接受。如果前面是不是，后面是是，对不对？如果我们把前面加变成是呢，后面要变成什么？不是。大家可不可以接受这样的逻辑？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这句话如果把若不是也摆在最前面，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凡休妻另娶的，就是犯奸淫。但是如果是为了淫乱的缘故离婚再婚，我觉得在神的眼中，他，我还是要说容许这样子的事情发生，因为这个伤害已经造成，有些时候已经没有办法继续下去。更糟糕的，这个抛弃之后他跟别人结婚了，你要另外这个人守活寡守一辈子吗？我不觉得这是神的心意。如果这个婚姻已经没有办法挽回，待会我们会看到另外一个例子，如果另外一方没有再结婚，我觉得神的心意是盼望我们还是可以和好。但是另外一方都已经再结婚了，难道神的心意是他结婚没有关系，他再离婚再回来跟原来的人结婚？我不觉得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如果已经有另外再结婚了，我们教会的最后一个版本的 guideline 也是这么说的，如果对方还没有结婚，他还是说我们继续鼓励他们回来。我觉得这是合乎神的心意。我为什么要说神还是希望我们能够接受对方呢？记不记得上个礼拜我们讲过另外一个故事，关于何西阿书。在何西阿书，神要何西阿去娶一个女子，他知道这个女子将来会不会背叛他，会不会跟别人跑了，又会被那个人抛弃了。但是神说等他回来，你还是要怎么样，还是在娶她为妻。这是神的心意。神是说你要再去爱一个淫妇，好像以色列人，他用这件事情来预表他跟以色列人的关系，虽然偏向神跟别人走了，但是如果他回头，你还是要继续爱他。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我不要跟大家讲神的律法，说是人的法律。如果对方不忠实，耶稣都说过可不可以终止这个福音的关系，是可以的。但是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心意还是希望能够接纳他，用神的爱去包容他。所以我在这边不跟大家讲律法可以还是不可以，我是跟大家讲神的心意。如果真的是到关系到一个程度已经没有办法复合，是因为一方不忠实的缘故的话，连耶稣都说 That's okay, go ahead， 但是不要轻易放弃。如果对方还要回来，我们要用神的爱去原谅他，就像何西阿他要何西阿做一样。所以我们不能说一个 rule 只要对方不忠实我马上就可以跟他离婚， no， 这不是神的心意。但是如果到最后彼此双方努力到一个程度，发现已经没有办法挽回，特别是一方已经再结婚了，没有任何理由要求另外一方不要结婚了，我不觉得这是神的心意。已经没有办法再挽回了，守活寡，我不觉得这是神的心意。只要另外一方已经离开结婚，我觉得神盼望我们还是可以继续在神里面，说不定组另外一个家庭，再继续为神来做工。Okay. 除了这个例子之外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又写了另外一些经文。他讲到说，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人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开妻子。这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如果我们都是在主里面的弟兄姐妹，我们说不定有些时候因为一些事情彼此很大的一个裂痕，神还是要我们学习在主里面彼此能够包容，能够再和好。在这里面没有但书在那个地方，我还是要说，刚刚那个但书是说，如果双方是有一个，如果并不是为了那件事情之外，没有什么个性不合，没有什么很多的事情让双方可以离开，我还是要说 with that said， 律法很难就是这样。你们马上有人在问我说，如果是虐待呢？我说律法很难就是这样子。但是我还是说，我们待会回来看神的心意哈。我想去年五月为什么教会想要讲这个东西，是因为我们知道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一些弟兄姐妹有软弱，可能碰到这样的一个挑战。我觉得我们要继续不是去歧视他们，骄傲的心说你们怎么这样，不去指责他们，我们要去 support 他们，双方的 support， 希望他们这个家庭能够回来，这是神的心意。 不是 pointing the finger。我们希望用神的爱心去继续支持他们，但是我们阐明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希不希望他们分开啊？所以在这地方，我们刚讲到说，所以神配合的怎么样？人不可分开。如果在主里面，双方是在主里面结婚，人不可分开。但是我刚刚也跟大家讲过，很多人结婚的时候根本还不认识神，或是他是按照他自己的心意来做的。所以我们不要随随便便把这个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加在所有的例子上面，我们不要随便用这句话。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没有错，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但是在这个地方，保罗他又律法就是很难，你就要 cover 所有的 case。 他 cover 一个 case 是说，如果另外一方面是不信的话怎么办？不信的话怎么办？如果不信的一方要离去，我还是要说，信主的这一方不可以要求离去。神的心意是盼望我们继续维持在主里面的婚姻，但是不信的一方要离去，虽然为了和睦，他特别讲到说，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有一些时候争吵到一个程度，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另外一方不是基督徒，那坚持要离开，他说为了和睦，我们可以要让他离去。如果对方不是基督徒，但是神的心意还是要我们和好，因为在这个经文之后，他又讲了另外一个经文。他说，你们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个做丈夫的怎么能够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他为什么又加这句话？不得已容许你们可以离去，但是最终的目的是什么？还是希望能够和好。你怎么知道对方他不会成为基督徒呢？这是在我们教会发生的事情。我们在旧教会有一对夫妻吵架吵得非常非常厉害，他们已经要闹离婚了。那时候太太是基督徒，先生还不是基督徒。后来经过很多弟兄姐妹的努力，后来这个先生成为基督徒。后来他受洗，他在受洗见证的时候，他把他们家里整个过程跟我们分享。后来这个先生现在他们两个人在西雅图牧会，他成为一个牧师，我们最近都还有联络。我很感谢神，那时候已经要闹到离婚，我们都参与那件事情，很难过的一件事情。但是最后终究大家的支持，后来那个弟兄成为牧师，后来现在不只是和好，他们现在在做传道人，夫妻同工。保罗问大家一句话，你做这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够救你的丈夫呢？我们人绝对不可能，神可不可能？神可能。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神不鼓励我们去追求离婚马上再婚，因为你再婚表示怎么样？没有机会了。即使是说对方不忠实，你有这个 right， I have my right， 神还是盼望我们还是继续和好。当然神是很怜悯我们的神，他不会把一些很不人道的事情加注在我们人身上，要我们守贞洁牌坊，要说对方已经完全都不理我们了，已经跟别人结婚了，我们都大家要求他不可以结婚，没有这样子的事情。我觉得我们要揣摩神的心意，不是只是单顾在神的律法上。所以如果一方真的要离去可以去，但是这个离去是不是指离婚呢？ 我在这边你会发现我都没有用离婚这个字，因为离婚是人的法律，我不要 touch 人的法律，我还是要回到说用神的眼光来看。我刚刚问的大家最后一个问题，记不记得两个人离婚了在神面前他们还是不是夫妻？我只能跟大家讲我不知道，所以我并没有用离婚这个字。说不定是离婚了，两个基督徒说不定已经离婚了，但是他们有没有可能在一起和好？还是有可能，在神的眼中他们还是夫妻，直到有一方不忠实离开。但是我希望我们基督徒不是哪一方，我们希望我们继续能够相信神的大能，能够把他救回来。 OK， 好，我想今天时间已经到了，我下礼拜再跟大家继续分享，除了夫妻以外还有父母跟儿女。但是我今天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呢？我是说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我知道这是一个很难的议题，但是不要让我们用神的律法神的话语开始来 judge 别人，我们会变成法利赛人。我觉得我们需要的是揣摩神的心意，揣摩神的心意。如果大家去看 Focus on Family， James Dobson 是非常 conservative 的一个人，他容不容许离婚再婚？他容许的。 RBC 很多人喜欢看 Daily Bread，我今天讲了很多是从 RBC 的一篇 article 来的，他在讲离婚跟再婚。我是说我很感谢神给我们的教会，我们教会是一个 non-denomination church， 意思是说我们包容各个不同的宗派。所以有一些人说要浸到水里面才算受洗，有人说是点水就可以，我们教会呢点水就算了，是不是？有人说一定要受洗才能够分主的饼跟杯，有人说呢只要决志信主就可以，我们教会呢 决志信主。我很感谢神，神让我们教会是用最大的公约数，就是说我们是包容的。那如果有一些甚至 James Dobson 或是 RBC 他们都觉得按照我们刚刚所分享的是可以的话，我比较倾向于我希望我们教会能够接纳这些事情。我想最主要是心态，我们不要抱着说我们很骄傲，我们有很好的婚姻，这些人都没有好好努力。我觉得神要我们这是带着包容的心，不是用律法来 judge 他们。我今天都没有讲到说可不可以成为会员，可不可以成为老师，这些都是又是成为律法了。我觉得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去揣摩神的心意。我们刚刚讲到的是 abuse husband， 那个牧师他做了五十几年的牧师，他结婚六十几年，辅导婚姻辅导五十几年，他看到很多很凄惨的例子。他说神让大卫跟他的随从在安息日吃殿里头的饼，他不相信这样的神会说这个太太永远不能够离开他的先生，全身伤痕累累，不行，圣经说不可以。他很难了解说我们所相信的神是这样子的神。神当初要摩西写那个事，也是为了要保护女子，不要让他们受他们的先生 abuse 一辈子。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要把律法拿来，我们要 case by case。 我很感谢神，到后来我们教会也是说 case by case， 我们需要能够去了解神的心意是什么。不过我觉得最重要，我们带着怜悯的心。我们如果今天我们有好的家庭，我们感谢神，我们看到有些人可能面临一些挑战，我们希望有怜悯的心去帮助他们。不是说基督徒不可以离婚，即使是离婚将来还可不可以再和好，还是可以和好。我们继续为他们祷告，继续 support 他们，并不是说他们离婚了我就没有希望了。当然如果有一方到一个程度就是跟别人的，那是真的是犯了罪。但是即使是犯了罪，杀人的人今天如果来我们教会，我们接不接纳他，那是他的过去。如果他愿意悔改，如果他知道他错了，他愿意回来，我们还是需要去接纳。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没有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我知道讲这句话的人坐在我们当中，但是感谢神，去年那个时候有人讲一句话，他说我们希望我们教会不是法院，我们教会是一个医院。我们都是什么？有病的人。我们不希望来教会我们是 judge each other， 我们教会我们大家是都是有罪有病的人，我们彼此包容，彼此疗伤，彼此鼓励。 OK， 我们私下可以再讨论，但是我挣扎很久要不要分享，我就已经分享了哈。我们下礼拜继续看还有其他家庭的层面。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早上给我们这段时间。主，我们知道这样的议题常常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但是盼望我们真的是有一个谦卑的心来到神你的面前，来体贴你的心意。主，让我们人的骄傲不要作祟，我们真的是盼望也能够像神一样带着怜悯的心。我们特别为我们周围如果有碰到这样难处的弟兄姐妹，我们继续为他们献上祷告。我们希望我们不会在这边说他们不可以再结婚，我们真的是盼望能够做到一个大家庭，我们教会能够 support 这些家庭到一个程度，他们觉得他们不需要再结婚。我们真是盼望有这样的爱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继续去支持这样的一个弟兄姐妹。也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个家，让我们每一个家真的是基督做我们家之主，让我们充满神的爱在我们当中。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早上这段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